我们看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以及第二章的第十七到十九节和第六章的第十节，我来为各位念。第一章的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第二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第六章的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今天在我们这个拆船主日第二堂为我们证道的是张路加张牧师。张牧师是在国际宣教协会担任事工部的主任，他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也有很多认识的弟兄们姐妹们，因为他们以前一起在柏林的时候在那边一起读书。那张路加牧师在是我们今年拆船年会所请的讲员，他在昨天跟前天的拆船的聚会当中都已经有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分享，给我们很大的激励。那今天我们请他在主日的讲台上面来为我们证道，谢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的感恩听见新民和慧贤他们的美好的见证，在多年前就曾经听到他们的分享，如今18年，他们两位虽然有地上专业的身份，但是为着那荣耀的呼召，就去到那里来服侍上帝的百姓，建立神的教会，拓展神国的疆界，满心的感恩。黄医师是一位相当著名的医生，却用着上帝给他的专业成为一位宣教士。我的名字叫路加，圣经里面也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因为神的呼召，因为看见了荣耀的福音，所以甘心乐意的跟着使徒保罗走上宣教的道路。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看见这位弟兄如何借着他这样的专业的背景，非常精准的把教会的发展宣教旅程里面许多的细节描述出来。而且你会发现他的称呼，从开始的他们好像一个旁观者，但是越来越深入的变成我们。整个的过程看见上帝在他生命里面奇妙的作为。所以虽然过去在没有真正重生的就以前，我是常常埋怨为什么爸爸没有跟我商量就给我这个名字，生下来就这个路加，我是非常的担惊受怕。因为看到我的舅舅他叫约翰， 结果呢，这个受到很多的逼迫，被迫改一个名字。在中国过去那些政治运动的年代，哎呀，我心里说糟糕，这个按照圣经排列，路加还排在约翰前面啊，这可能问题更大。所以那个时候有同学来问说，哎，奇怪，为什么你的名字叫路加？好，蛮奇怪，因为马路的路跟加减乘除的加放在一块。有人建议说，你怎么不叫路减，也不叫路乘，加减乘除怎么就选了路加？我灵机一动，我说显然我爸爸妈妈希望我多走点路，所以叫路加。但是当自己认识上帝以后，常常不但是读到路加福音，更是看见这位圣徒那种忠心到底。我有机会到罗马去服侍，那里的同工带我去参观，据说是当年保罗被囚的那个地牢。我们知道他的许多书信，最后的书信就在那里完成。今天那个地牢里面已经装了一些的照明设施，也有一些通风的设备，但是因为在地下非常的深，所以走下去到了那里一段时间，你会觉得非常的讶异，非常的好像喘不过气那种感觉。我想到2000年前这位圣徒虽然手铐脚镣，在这样一个暗不见天日的地方，但是却心里充满了荣耀的盼望，充满了上帝给他的能力。他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因为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来为我存留。这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文。其实那个时间我在那里，觉得赶快要走，因为觉得太这个喘不过气哈，想要走，忽然间想起他后面还没完呢。保罗说，你看这个迪马贪爱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个也走了，格勒斯也走了，提多也走，所有都走了，独有路加留在这里哈。我一想我不能走哈，我怎么能走呢？他说只有我留在那里。但是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感动。迪马是一个曾经跟了保罗相当时间的，但是为什么跟着跟着就被帖撒罗尼迦吸引了呢？这是当时一个相当繁华的一个商贸的中心。保罗说，因为他贪爱世界就走不下去。但是这位路加医生却因着对上帝越来越深的认识，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过是地上的寄居者，越来越盼望那荣美的家乡，所以甘心情愿陪伴保罗在地牢里面，在这样一个被囚的地方，显出何等美好的信心的见证。我那一刻做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真正名副其实，做一个忠心到底的，不要做迪马半途而废，而能够做一个路加，能够真正的来走完这条信心的旅程。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不只是外面的刀光剑影，我想这一次我们在宣道年会当中，巴黎发生这样的一个血案，超过100多条的性命丧失，几百位受伤，人心惶惶。在这样的一个表面的背后，你我面对的更大的危机，我个人会觉得其实有三样好像是隐藏的，没有我们所看见的电视画面里面媒体报道的这一种残忍残酷，但是事实上它的危害一点都不亚于巴黎的恐怖攻击。魔鬼撒旦用各样的办法来杀身体，他更要来杀灵魂。三样的危机，一方面你看见整个世界弥漫那个世俗化的大潮， 一方面你看见人越来越高举自我，一方面你看见忧虑焦虑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写照，一个充满了这样的危机的一个时代。当然这个时代不是从现在开始，当我们从圣经发现亚当夏娃他们远离了上帝那一刻开始，其实他们就落在这样的危机当中。同样的，在世俗里面心远离上帝，同样的高举个人推卸自己的责任，同样的开始各样的担忧各样的焦虑。当我们远离上帝，我们一定落在这样的环境。但是感谢上帝，在但以理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信心的见证。这位但以理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跟他认同，他是一位被散聚之民，离开他的家乡，在他年少的时候就被掳到了巴比伦。我想同样这两天我们也谈到华人是非常典型的好像散聚之民，我们这一代也许是我们上一代，也许是我们上上几代，或者是我们今天，或者包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遍散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我们一方面寻根，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到底根在哪里呢？但以理同样跟他的百姓那个时候被掳到了巴比伦。我们华人跟犹太人大概是世界上最相似的两个民族，我们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也都非常的勤奋，我们也都非常的有智慧，我们也都非常的有很强的生存的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到底有怎样一个使命？但以理虽然被掳在异国他乡，而且事实上他的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抵挡神的、充满了世俗大潮的、追求吃喝玩乐享受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因为专业上的杰出，所以让外邦的世界从君王到许多的人看见，甚至于赞赏。神牧师告诉我们，我们信友堂至少35位以上的医生，各样的专业人士，各种方面的精英，在中国大陆简称白骨精，就是白领骨干精英，简称白骨精。我们一方面感谢上帝，但是当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人生，你不得不发现他其实只有一个焦点，他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情，荣耀上帝，荣耀上帝。无论我在哪一个位分，无论我在王宫里面也好，无论我是三个总长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人也好，无论我面对的是哪一个朝代，无论我面对的是哪一个君王，我只有一位万王之王，我只服侍那位万主之主。事实上但以理书一上来就告诉我们，时代的变迁也不过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那里告诉我们，因为主他将这个约雅敬这个犹大王还有殿中器皿的几分，哇，读到这里你不得不觉得这位上帝太奇妙。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以为他雄兵百万，以为他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事实上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不过是把几分都量好了交付于他的手。所以这些外邦的君王也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工具。 洪水泛滥他坐着为王。所以当我们一方面看见今天巴黎所发生的，但是我们心里非常清楚，洪水泛滥他坐着为王，就在这样一个局面当中，但以理他忠心到底，从年少一直到年老发白，在外邦之地，在散居之处，却为上帝做了美好的见证。但以理书前面的一部分，一次两次三次述说到但以理他人生里面许多的危险，许多遭遇的危机，这些危机每一个都有性命之余生命的危险，而且你会发现有一些危机好像是他自己把他找来的，事实上他好像也大可不必领受这样的危机。比如第一次，本来好好的，从人来看一个年少英俊，哇，真是一个青年的才俊。那里描述说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好像他大发善心，他就在这些掳来的犹太人中间呢，就挑选了这些的少年人，把他们找来，然后呢王的酒王的膳来招待，还不是一天两天，整整三年招待完，让他们有各样受教育的机会，然后呢连出路都安排好，将来受训完毕就在王宫当差，将来呢都是高官厚禄。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不小心，哇，感谢上帝，你实在是蛮有恩典，哇，你感动尼布甲尼撒，他现在突然间变了一个本来是杀气腾腾，现在竟然是好像面目慈祥，很看得上我们，让我们可以呢这样养尊处优，衣食无忧，而且呢将来呢出入前途看来都非常的光明。但是虽然是少年的但以理，因为圣灵住在他里面，因为敬畏上帝，圣经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他已经看见背后一个很深的危机。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忽然间大发善心吗？是他忽然间网开一面？断然不是。他的诡计是什么呢？这个民族，犹太的民族，虽然被我掳来，但是他们仍在这里，心不在这里，他们敬拜他们自己的真神，他们仍然守住他们的信仰，很难来摧毁来消灭。怎么办？从他们的下一代着手，从他们的年少的年轻的那一代着手。通常谁都知道年轻的年少的比较好像容易一张白纸，容易被改变，那么我就让他们巴比伦化，我不但是让他们学各样的文字语言，而且呢我用王的酒王的膳来招待，让他们习惯这种生活，以后慢慢就成为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份子，将来呢以游自由，将来呢让他们起来，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民族，整个的这个信仰全部巴比伦化。我想这个世俗化的背后就是带着这样一个险恶的用心，我也要摧毁我们的信仰，我也要让我们迷失在灯红酒绿里面。这次巴黎的危机，事实上你会觉得很讽刺，一方面是一个所谓的西方的一个 display， 一个展览的橱窗，很多人说巴黎是一个花都，灯红酒绿，非常的浪漫，在音乐厅听音乐，在足球场看足球，在酒吧里面喝酒，这不是很多人到巴黎的向往吗？但是哪里想到，正在灯红酒绿，正在宴乐，正在欢喜，正在高兴，枪声响起，爆炸连连， 其实我们今天同样面对这样的危机，外表都是安逸，但因你洞穿撒旦的诡计。所以刚刚我们念的圣经说，他立志不以王的酒王的膳来玷污自己。是不是王的酒王的膳有什么问题？大概是有地沟油或者是有毒的食品，所以保持距离，尽量少吃，或者是这些东西大概会不会发胖。不过在丹尼那个年代好像胖是一种美，因为后来说他俊美肥胖。丹尼看见的这个危机是一个世俗化对神子民信仰冲击的危机，所以在这里当他洞穿了撒旦的计谋，他就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也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想这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里面的提醒。今天这种大潮用各种化妆各种面目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包括手机电脑无线网络，许多人确实同意说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网络上面，手机族低头族等等，有人也把它叫做三点主义，常常很盛行，就是吃一点喝一点玩一点，好像觉得没有关系，或者那种所谓的成功神学，假上帝之名，却让我们整个心完全的扑向这个世界。我听见有个传道人这样描述，什么是成功神学呢？就是引导我们去想一位不会发怒的上帝，永远是慈爱的圣诞老人，你要什么他一定给，然后透过一个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耶稣的道德高尚，耶稣的教导非常好，但是完全不提十字架，然后让我们这些还不错的人，我们过去就不错，知书达理，现在信了主更好，我们礼拜天也去做礼拜，我们也拿一点钱奉献，我们也做一些好事，好像 feel 越来好，越来越好， feel good， 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但是要带我们去的是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完全不提审判，天堂里面唱歌跳舞欢喜快乐。所以借着一个认识不会发怒的神，透过一个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把我们这个未曾犯罪的人带去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我想这一种的假冒的福音，正借着世俗化的大潮，也照样冲击着我们华人的教会。这些年我有机会在中国大陆服侍，从20年前到如今，我实实在在看见教会许多的光景跟过去渐渐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许多同工弟兄姊妹真的说，今天我们不敢再唱那首歌叫中国早晨5点钟，因为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说中国早晨9点钟，哪里5点还起得来呢？但以理立志，他要活出信仰，不能妥协，也没有办法妥协，所以他好像自己去找一个危机。他对那个太监长面前出来的委办，他说：“我青菜白水，你给我青菜白水。”那个人呢，一不小心把尼布甲尼撒的真面目就讲出来了。他说：“这样啊，那太危险了。如果你这样，将来面黄肌瘦呢，不但是你性命危险，连我人头难保。”这是尼布甲尼撒的真相，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魔王，表面上好像非常的慈祥，表面上好像给你王的酒王的膳来招待，但你面对这个自己找来的危机，活出信仰，他知道没有办法妥协。上帝的子民拥有高贵的属灵品格，忠于信仰，拒绝同化。 我们读到第二章，很快就发现这个尼布甲尼撒真相暴露。他自己做一个梦，做了梦以后忘了，忘了呢，他就把所有的那些这个文士啊、哲士啊、有学问的全部找来，你们来给我解梦。那么那些人说，大王，你先告诉我们你做什么梦。忘了啊，忘了，那怎么解啊？必须解，解不出来全部杀头。你们显然是要图谋造反。你发现这是什么非常典型的唯我独尊，高举自我。其实高举自我到一个程度，人就变成一个疯子。你在历史里面看见，无论是那些希特勒也好，那些刽子手，常常因为他眼中只有他自己，到一个程度其实完全已经理性崩溃。哪有说你做了梦然后不告诉人家梦的内容，梦是什么，叫人家解，而且解不出来全部杀头。一个高举自我的典型尼布甲尼撒。这个危机一下子不但是那些人面临被杀，连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通通遭遇这个危险。有时候你会觉得尼布甲尼撒你真奇怪，前面你好不容易用这么高的代价去培养这批人，哎，怎么转眼间你全部杀掉了？你全部杀掉，那你这国家将来你还有前途吗？那所有把有学问的有这个全部杀了。我想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很多的冲突张力，我们高举自我的时候，事实上也落在同样的危机里面。有人形容婚姻蛮有意思，说大概只有一个时候是女生说话男生听，基本上在恋爱的时候，女孩怎么说男孩都含情脉脉看着你，尽量说，你每一句话都像蜂房下地的蜜，太甜了，没关系。那时候很少有人你有完没完。另外一个时候男生说话女生听，多半就是新婚燕尔，那么女孩说，哎呀，这匹白马终于被我牵到了，太好了。但是常常一年以后呢，也不是你听我也不是我听你，两个人说话邻居听，声音越吵越大，都是邻居在听。所以恋爱的时候呢，女的说话男的听，新婚的时候呢，男的说话女的听，一年以后两个人说话邻居在听。我想我们常常高举自我的时候，曾经的关系、曾经的感情、曾经的友情通通没有了。但是但以理用什么来回应？我们会非常惊讶的看见，但以理面对这个危机，他去找他的同伴，用团队，个人主义就是一个人，我老大，我什么都可以，我最厉害，你们全都听我的。但是跟他相对的就是 teamwork。 事实上我们也许会想，但以理你现在情况紧急，你一个人回家关了门也可以祷告。第一章不是说他祷告上帝就垂听吗？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知道上帝一定帮你的，你干嘛还大费周章？现在你回去然后又将这些事情跟你的同伴讲，然后呢叫他们一起祷告，这可是不能等的，那些侍卫长已经跑出来杀人了。但以理让我们看见，面对个人主义最好的回应，我们是在一个团队里面，我们一起来求告这位上帝。而且回应个人主义另外一个方面，你看见但以理满有上帝恩典的气息。他在这里的祷告不是说，上帝啊，你救我还有我的几个朋友，那些巴比伦人本来就是抵挡你的啊，现在正好借着尼布甲尼撒的刀全部把他们杀光。他的祷告说，求你不但救我们，而且也包括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不要让他们灭亡啊，因为上帝你的心愿以万人得救。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对我自己而言，坦白说，有时候好像当这些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多多少少心里面会有一种哇，觉得好像这些伊斯兰教的这些穆斯林，好像有人这样描述说，虽然不是每个穆斯林是恐怖分子，但是好像每个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啊。我总而言之，就是就觉得说，哇，这个有一点隔阂了。但以理用什么来回应？他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不愿意灭亡。神是要拯救，地上的王要杀戮，上帝却要来救我们的性命。所以面对这样的危机，但以理用恩典来回应，恩典来回应。我有机会参加一些我的大学研究所的同学会，我发现特别在中国大陆，每次同学会我他们第一件事情就到处派名片，那么我看了那个名片呢，真的上面不是懂就是种，都是某某懂啊，某某种啊。那么他们跟我要名片，看不懂啊，这个我不是懂，是看不懂。他们说你这么传道啊？我说照你们的规矩，你们叫我张传就可以了啊，因为他们都或者叫我现在大陆流行叫张牧哈，张牧其实好像还有点高，张传我说张传。他们说传道是不是随传随到，意思差不多，意思差不多。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给我们一张名片，你想象不到是什么呢？马槽的婴孩，木匠的儿子， Son of Man， 人子，这是耶稣基督的名片。因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以理事实上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位比他更早的圣徒，叫做约瑟。约瑟也是同样被卖到了埃及，远离家乡，受了许多的苦难，被下到监狱里面，人对他的常常是无情，常常是忘情。但是约瑟他给两个儿子起名字，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马拿西就是忘了，他说神使我忘了我所受的困苦，忘了我父的全家。因为世上他受到最深的伤害是从他的弟兄们来的，出卖他，要他的性命。忘了，我们活不出恩典是我们不能忘。某某人对我的伤害，某某人对我的眼神，某某人对我的误解，某某人给我加在身上的许多的委屈，忘不掉。但是不但有马拿西忘了，还有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昌盛，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这是一个恩典的生命，两个根本的来源，负面的或者被动的来讲，神使我忘记了，忘记了背后。但是积极的是看见上帝的旨意，你的美意原是如此。你使我在受苦之地却是能够昌盛，我的灵命能够成长，我能够更靠近你。所以但以理用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回应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胸襟，他的眼光就不一样，不但的谦卑自己，荣耀上帝，而且能够借着祷告，让万邦，让那些外邦看见他的神是何等奇妙的上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一次一次的危机，到了第三次的危机，在第六章提到，他那个时候已经是经历第三个王大利乌，而且是到了最高的位置，差不多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在专业的领域非常的杰出。但是这个世界容不得上帝的子民，正像耶稣老早讲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除非我们跟世界认同，如果我们守住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敬拜我们的真神，一定苦难是如影随形。 那些人就想尽办法要陷害他，想不出来怎么办呢？就从他的信仰里面去，你既然要拜上帝，他们就跟那个大力物王出一个主意，现在你出一个招命，让人三十天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拜你，去拜他们的上帝，把他们丢在狮子坑里面。你说这个大力物也会这样昏头，三十天奇怪，三十一天随便拜，好，三十天就够了。就这段时间，他一听非常高兴，拜我那很好，不但下了诏书，而且盖了玉玺，王命一出，没有办法追回。这是完全量身定做，为要陷害但以理，这个大力物王还自己不知道。这种危机遭遇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如何呢？但以理那个时刻是不是正常的反应，就是会担心，或者起码也会比较紧张，或者就会想办法，各样的焦虑。但是但以理我觉得蛮奇怪，圣经特别提到他的祷告，他的祷告不是专门针对这件事情，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求你让大力物改变心意。事实上，如果他要躲过这一次的危机是非常容易的，因为第一个，或者他就不祷告，上帝我跟你请假一个月，三十天，三十一天以后我继续祷告，求你怜悯。那这是第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祷告，上帝我内心祷告，我外表就让人家看不到，反正你鉴察内心嘛，我内心特别敬虔。也可以第三个办法，把窗户关起来，因为他那么大的官，我想大概没有一个人胆子大到敢破门而入看看他在干什么，完全不可能。但是这位但以理是怎么样呢？他明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他却到自己家里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时，一日三次祷告感谢，还跪下在他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与素常一样。感谢什么？是不是上帝感谢你，我快要被狮子吃了，太好了，我要去见你面了。其实我们再读下去就知道，他为神的旨意感谢，他为神的百姓感谢，他知道上帝命定满了七十年，百姓可以归回锡安，归回耶路撒冷。他的心始终跟上帝的国度连在一起，能够置生死于度外。这一种的勇气是面对危机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心旅程上的旅客所该有的。这种勇气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美好的灵性，什么是一个活在上帝面前，上帝啊，我的盼望在你那里，唯有那最美的家乡。上个礼拜在香港，戴牧师在那里带领纪念 OMF 的这个150年，有同工在那里放了一段影片，非常的感人，就是在埃及一些基督徒被恐怖分子抓起来然后砍头的那个影片。但是这个影片却透过这些恐怖分子把现代那些殉道者真实的记录下来。你知道历史里面有许多殉道者，但是过去因为没有那些的技术，没有那些的传播，而这一次的上帝假这些使用这些恐怖主义者的手，却把一个殉道者的生命呈现在世人面前。那些人虽然五花大绑，刀架在脖子上，马上一分钟以后被杀，每个人都被问，你要放弃你的信仰吗？我不放弃。而且呢，你看见每一张脸真的非常的平静安详，就像但以理在那个祷告里面，许多人的嘴巴里面你看到，虽然声音听不出来在动，全场1200多位看得泪流满面。上帝啊，这是现代的但以理，好像面对狮子坑活出勇气。我们是地上的寄居者，但是我们所认识的真神永远带着我们，陪伴我们。 何等感恩，这是信心的见证。愿上帝恩待我们，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愿感动了但以理的灵也照样的感动我们，加倍的感动我们。我想到不久前被主接回天家的我的爸爸，侍奉71年，经历了很多的风雨，为什么能够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呢？他讲了很多见证，有一个见证我印象特别深。早年40年代他在江西传道，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爸爸说那个时候一个年轻传道，因为战乱，教堂里面没有办法聚会，那么他就去到山区里面找一个破庙修一修，把它当作一个福音站。因为和尚跑了庙跑不掉，所以这个他就在那里。那么教会的几位长老就跟他说好了，张传道，你现在呢安心祈祷传道，我们呢每过几天给你送一些饭，送一些米，送一些菜。结果呢有一段时间，一两个礼拜，爸爸说真的最长差不多到两个礼拜没有人来送啊。哎呀，他急得不得了，开始还可以找一些周边的野菜啊什么挖一些，后来完全绝了，没有东西。他说那天晚上啊饥肠辘辘，白天很忙碌探访啊各样传道啊，到晚上呢躺在破庙地上铺个草席。那天晚上实在不行，他一面祷告上帝啊，看来我要离开了，我没有办法再走下去。圣灵突然间一个感动，你放心，我养活你，我还会给你吃肉。爸爸觉得自己大概饿昏了，产生幻觉了，那年代不可能有肉啊，还有吃肉。结果半夜听到有拍门的声音，他说奇怪，这三更半夜荒山野外哪里可能有人来找我呢，打开门没有一个人。结果发现声音哪里来，两只大鸟，很大，不晓得为什么半夜打架，嘴巴咬着嘴巴，那个翅膀拍到门。爸爸低头一看，两只鸟就在地上还在滚，就在门口。他突然间灵机一动，一手抓着一只鸟，另外一只鸟还不肯走，所以一只手提两只鸟进来，门一关赶快把水煮开。那天晚上他说从来没有吃过生平那么好吃的野味。总算后来两位长老来了，他们说张传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是不来啊，每一条进山的路全部被封锁，也不晓得是哪一路人马，反正是带枪的，不让进也不让出，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商量不行。我们最后万般无奈回到教堂跪下祷告，上帝啊，求你看顾你的仆人。所以他们看到我爸爸说，哎呀你还没殉道啊，我们觉得你肯定撑不下去。爸说这里还剩很多肉，一起分享。因为在这条途中这位不变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走下去，你我足能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奇妙，洪水泛滥你坐着为王，以至于我们心里就没有惧怕，因为你深切的爱使到我们除去了一切的惧怕。主啊，我们恳求你，愿你感动但以理的灵，你照样感动我们，你感动了新民会贤他们的灵，你也加倍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奔走在这条信心的旅程上，得你的喜悦，做那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